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今天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的重点。
祝棚节是犹太人纪念神保守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
神是何等美好的，他丰富地供应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的需用，使他们最终能够进入应许地。弟兄姐妹，试想一想，这一大群神的百姓超过100万人，他们所需要的食物、饮用水、衣裳和住宿等等，谁来照顾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每天在路途上没有安定的家，没有职业，唯一能够满足他们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莫过于神每天丰富的供应。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在祝棚节教训百姓的话，预言他自己的牺牲。好，请听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7章，我们从1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的7章。弟兄姐妹，欢迎您能来信对本电台节目呢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跟我分享您的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7章的1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从7章起，约翰开始记录耶稣最后6个月的事工。你会留意到约翰花相当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来记载耶稣最后6个月的事工，并且指出耶稣已经不再公开在犹太人聚集的犹太地游行了。事实上呢，从其他的福音书记录里我们知道，这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先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然后就越过山前往黑门山山脚的该撒利亚腓利比。他在黑门山上改变形象，当然彼得呢就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这里呢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现在呢耶稣又到了加利利境内，尽量远离耶路撒冷。除了我们看到在7到10章的记载，他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然后6个月后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就被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6个月的事工。约翰福音7章的2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犹太人纪念神保守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他们怎么能生存呢？上100万人怎么能在沙漠中存活40年呢？他们当时是游牧民族，沙漠不能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啊，除非是耶和华的供应，要不然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生存。神呢确实供应他们， 白天他以云柱啊，晚上他以火柱来引导他们。他降下鹌鹑给他们，供应玛拿给他们，他又使磐石流出水来。所以祝棚节是他们纪念祖宗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里蒙神奇妙的供应。祝棚节是在我们日历的第10个月，犹太日历呢是第7个月。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3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毫无疑问，这里的弟兄是指耶稣真正的同胞兄弟雅各、犹大和西门。他们在另外一处经文中出现过，就是和母亲玛利亚将耶稣从群众手中救出来，而这时候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为救主。但他们说，你为什么不上犹太去，叫他们看见你的工作而相信你呢？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4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就是耶稣的兄弟给他的鼓励。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5和第6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现在耶稣呢，时常谈到他的时候，每当他说到他的时候，就指的是十字架。他在这里说的时候是指季节，就是彰显他的时候。他们是说，哎，你干嘛不去彰显自己啊，不要躲起来啊，公开的彰显你自己吧。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呢常是方便的。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7到12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分歧。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12和13节，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所以那时候呢，宗教领袖已经威胁他，他们宣布，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会被赶出会堂。因为许多有病的人被耶稣触摸并治好了，所以呢，造成了区分。他们说，他是好人呢，有的是不是，他是迷惑众人的，所以就掀起了这个争论。耶稣就成了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祝棚节期间，大家是交头接耳，人人都在谈论耶稣，人人都想知道关于他的事，他就成了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的对象。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7章的14节，经文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很显然，在节期开始的时候，他不在那儿，而是到了节期的中间，大约是3天后，他才出现的。约翰福音第7章的15节， 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他们问呢，这个人怎么会说读书人的口音啊？因为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说话呢有一种独特的口音，就像今天大学等级那样。在这里呢，耶稣用知识分子的口音跟他们谈话。他们说，他没上过大学，怎么学到那种口音啊？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学的？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再次声明，我是被差遣到这儿来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十七和十八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这里呢，耶稣做出了挺有戏剧性的一种宣告。他说，如果我来到这里，我凭着自己说，那是因我在求自己的荣耀。因为求自己荣耀的人总是喜欢谈论夸耀自己。但是如果我是那差我来者的荣耀，那我说的就是真的了。因为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因为他们这样争论，所以耶稣不久之后要挑战他们，说，你们哪个人能证明我有罪呢？你们能指出我所犯的罪吗？我们无法这么说，是吧？我们无法做这样的宣告，我里头有不义啊。耶稣在众人面前做了相当激进的宣告，他问，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很有意思啊。当然他们控告耶稣，事情在恶化。你记得吧，上一次他在毕士大池子对那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呢，立刻拿起褥子就走了。犹太人逮住他了，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那人是谁？他说，我不知道。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见那人，对他说，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那人跑去告诉犹太人，治好他的是耶稣。从那时起，犹太人就想要杀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犹太人宗教领袖一直酝酿着要杀他，因为他违反了他们的安息日律法。他说，你们想想，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还想杀我呢？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十九节。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三年前到以色列的北部遇见过几个犹太青年，他们呢住在北加利利的一个小地方，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和救主，家里呢有查经班和做崇拜，所以呢被当地犹太人社区是严厉的迫害。史密斯牧师在那里的时候呢，从其中一个社区来了几位青年， 他们是属于犹太防卫联盟的，他们进到这些基督徒的屋里，就拆他们的房屋，打他们，用拿斧头砍冰箱啊、家具啊，毁坏他们所有的家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基督徒就是叛徒，他们背叛犹太教，接受了耶稣基督。史密斯牧师和他的团队听见这些基督徒的遭遇之后，就邀请他们去分享。史密斯牧师有一些导游，非常可爱，常常带着微笑。谈论耶稣说，耶稣做这样，主做那样等等，他们很可爱，是很有风度的导游。史密斯牧师团队里的人呢，甚至觉得他们像基督徒啊。当这个青年和史密斯牧师等人分享他作为犹太人怎么相信耶稣的见证的时候，他先说，我向你们见证我对耶稣弥赛亚的爱之前呢，我想先向我的朋友说几句话。他开始用希伯来语开口了，一开口啊，就像倒了一盆冰水在那些个犹太导游的身上，好像一副面具啊突然被揭开了，他们的笑脸呢立刻就变成仇恨，咬牙切齿，充满着苦毒。哇，当时的气氛变得很僵。事实上呢，他们几乎想要撕裂这个青年人的衣服，想拿石头打他。史密斯牧师说，哎，他想知道到底他说了些什么话引起那么大的反应啊。当时呢，有一个以色列北方防卫队的长官在场，他是史密斯牧师团队的好朋友，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不虔诚，在北以色列呢很受人们的尊敬。他和一群人是从齐布兹这个地方来的。当这个年轻的基督徒用希伯来语和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些从齐布兹来的人很生气，就开始商量，今晚他离开这儿的时候我们杀他啊！他们真是想要杀他呀。于是呢，史密斯牧师的朋友尤鲁姆用希伯来话问他们，哎，你们守安息日吗？他们说不守。他又问，你们是虔诚的信徒吗？他们说不是。啊，难道就因为他说他信耶稣是弥赛亚，你们就要杀他？他最终呢，说服了那帮人不杀那个人了。有趣的是，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因为你们认为我违反了你们的安息日律法，那你们自己也没有遵守律法吗？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0-22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格里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实际上是在摩西之前就有的，是从亚伯拉罕起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2节继续说，乃是从祖先起的，就是从先祖亚伯拉罕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现在耶稣指的是在安息日的这个神迹。他说，我在你们中间行了一个神迹，一件奇妙的事，你们因为这件事在安息日做的都感到不安。耶稣呢，是指发生在毕士大池子的那件事。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决定我们要杀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工。耶稣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但要是给孩子行割礼的那天，第八天正好是安息日的话，你们会照样给他行割礼的， 就算那天是安息日。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3节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我在安息日做神的工作，而你们在安息日也做神的工，行割礼。为什么我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就向我生气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24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实在是一个好忠告啊。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5和26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难道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吗？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7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们有个传说，认为弥赛亚会突然出现，不知道打哪儿来，就像超人一样，忽然从天而降，像一只鸟，一架飞机。不，这是弥赛亚，忽然他就站在你们中间了。他们这个观念呢，大概是来自以赛亚书的第53章，意思说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就是说谁能述说他的出身，谁能述说他的世代。他突然出现在眼前，没有人知道他打哪儿来，他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们说，你认为官长会相信他是基督吗？哼，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研读到这里。请以后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灵命的滋养。耶稣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再来，这是挺有趣的，不是吗？但是别忘了，耶稣是完全的，也是永恒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和使命。查克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要从主的完美典范中学习到属灵的功课。一会儿还有结束的点评，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深入谈到有关活水的真理，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对本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来信，请记住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现在请听今天的节目总结。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错，因为我们是凭着外貌来断定是非的。我曾经犯过这个非常可怕的错误，凭着外貌来断定是非。我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我就是凭着外貌来断定是非。有些判断呢，我就会处理得非常不公平，因为我们是凭外貌来断定是非。可是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了，在下次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 接着研读分享约翰福音第七章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